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晓谕我们，晓谕我们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本体的真相，本体的真相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至大者的右边。
我们进入希伯来书，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。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，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。
大家好，今天是第14课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4章12到16节。今天的题目是上帝的道与子的恩助，与他儿子给我们的恩助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第14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了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里我们看见他转了一个话题，好像已经离开了劝勉的话。第三、第四章里面是一段警告跟劝勉的经文，讲完了，突然之间笔锋一转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第四章的12节讲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但其实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段经文是一段过渡性的经文，第四章12到第16节是过渡，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章进去第五章，第五章就开始要讲祭司制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在过渡的经文就承先启后。承先呢，因为上面使用了那么多上帝的话语，旧约的语言，所以就是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下面启后，第五章开始要提主耶稣作为我们大祭司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在第四章的14、15、16、三节就提到，先提一下耶稣作为大祭司的功夫。当然我们之前提过，耶稣作为大祭司第一次提到并不是在第四章，乃是在第二章16、17、18、三节那个地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过度的经文，虽然那个题目好像转了一下，但是还是连续着第三、第四章里面很重要的警告跟劝勉的话。他这里提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基本上就是重复了之前他所使用的圣经，尤其是在第三章使用的诗篇95篇，我们从当中来学习明白当中的榜样，以色列人的坏榜样，上帝对他们的处理的方法，他们在上帝面前那种的后果是如何。所以当这里讲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当我们读上帝的道的时候，当我们重新念，在记载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之前他们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小心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我们跟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同样的态度的话， 上帝的道记载了当时以色列人的结果是怎么样，今天我们也会承受同样的结果。所以他就说上帝的道像一把两刃的利剑，因为上帝的道是有功效的，并不是一个故事，并不是一个预言，并不是一个古时候遇到的故事，大家要听啊，要怪啊，就这样子讲讲而已，乃是说以前事情怎么样发生，正因为以前的上帝今天仍然是同一位我们的上帝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他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，就不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。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上帝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并不是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事情今天还是会发生的，因为今天人如果不信的话还是照样只会跌倒，可能不是在旷野里头跌倒，但是照样会跌倒，照样会进去不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安息。那从这个角度看，第四章第十二节其实是连续第三章跟第四章的上半章里面的内容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并不是一天到晚在吓唬这个读者，老是在警告，把一些负面的后果，老是在恐吓这个读者，叫他们千万不要离弃上帝。他每一次警告的时候，每一次好像话语上面所带的恐吓的成分蛮重的时候，他立刻就会把话语一转，再一次提到上帝给我们的恩主，尤其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恩主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光是警告，光是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啊，千万不要那样子啊，如果是这样子那样子，你就不能进去安息，你就没盼望了，上帝的好处就没有了。如果光是这样警告的话，我们就很无助，因为凭着我们自己要走完人生的道路，要走完上帝给我们的旨意，的确还不容易。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会软弱跌倒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同样也会软弱跌倒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绝对不会停留在警告的场面，他乃是警告完了就说，其实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。
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，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。
不过在这里我们读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节之前，我们需要对十三节的经文有点解释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上帝的道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之后，他说第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那在翻译上，和本有一个地方翻译的怪怪的，就是最后这一句，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那本来嘛就可以直接从原来万物就可以接上去，在主面前，在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中间加了那个形容词？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形容子句，为什么要加上去呢？而且加这一句上去，这个字面的意思也是有点怪怪的。什么叫做那与我们有关系呢？那当然主跟我当然有关系了，但是有没有讲明是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就太笼统了。那万物都在主的眼前是赤裸敞开的，那万物跟主呢是有关系的，那这一点好像有点太笼统了。那我们翻查一下希腊文就知道，其实是中文翻译上出了一个问题。那与我们有关系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位我们要向他负责任的，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再念十三节一次哈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我们要向他负责任的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那这样子意思就明显了，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并不光是讲人了，万物是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向上帝负责任。所谓关系，所谓与我们有关系，那是什么关系呢？其实是指着一个负责任的关系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向上帝负责任？原因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恩主，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，万物都领受了他的恩典，这也是上帝审判万物的大前提。上帝并不是创造了就把万物扔在一边，他跑去睡觉了，然后万物在那边呢就越搞越乱，就像小孩子在家里面大人就跑去睡觉，那小孩子在家里面呢搞得天翻地覆的，然后把大人吵醒了，然后跑出来就骂小孩子骂一遍，并不是这样子的图画，乃是一直以来万物都经受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看成是上帝的子民的话，当然就更明显了。因为经历了上帝的好处，经历了上帝的恩典，所以一切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或是物都需要向上帝负责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一切的人跟事万物在上帝面前，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没办法躲起来的，因为上帝都要跟他算账，就是我们如何来回应施恩给我们的上帝。上帝说我的恩典给你了，你如何来回应我给你的恩典？赤裸敞开就像一盆帐幕一样，要把帐幕呈现在上帝面前，那盆帐幕在上帝一眼就看清楚了，帐幕里头是红的还是黑的，是亏本的还是有盈余的，一看就清楚，没办法躲起来的啊。所以这个是翻译上面的，虽然是好像一件小事情，但是翻译的不清楚的话，倒是把原来的意思就遮盖了，把原来的意思就变得不明显了。
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，张峰老师主讲《希伯来书》。
好，第十四到第十六节，我们需要向上帝负责任啊，那是也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打工的人就知道，我们要向老板负责任，做学生的要向老师负责任，做儿女的，要孝顺，也要向父母负责任，做国家公民的，也要向国家的律法负责任。那负责任总是蛮沉重的，那向上帝负责任可能也是沉重之重了。那问题是，我们又能如何走这条路呢？十四到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跟我们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这里再一次讲了坚持到底，那个用语都是一样的，持定，抓稳，持定，不放手，不放弃，所承认的道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在这里提到我们有一个帮助，那个帮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大祭司。他成为人的样式，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像我们一样都凡事受过试探，只不过他没有犯罪，意思就是说他经历过试探，他却是成功，因为他坚持到底，他向上帝忠诚，就等于摩西一样，就算后果是很不好的，他不能进去，对主耶稣来说，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就算是一个很悲惨的后果，他还是坚持对上帝的忠诚，没有因为这样子的后果的试探而退缩，而跑了，不干了，不做了，没有。所以他凡是受过试探，没有犯罪，是指着一切的事情他都走完，完成，没有半途因着不信的缘故把上帝离弃。那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法，就是说当然啦，他是上帝的儿子呗，他当然是一切都成功了，那我不是啊，我是有血有肉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受造之物，我很软弱，基本上很多事情我都处理不来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有试探的时候，我会跌倒，我会失败，会达不到我预期的标准。那他这个有点像是天才一样，那他能成功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他能成功不代表我能成功啊。打一个比方，在班上面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有些同学很明显成绩是很好的，那有些呢念书念书念他十遍呢还是会不及格的。那我们看见那些成绩好的名列前茅的一些同学就说，当然了，他就是优秀嘛，那他怎么帮我？反正他都帮不了我，他怎么能明白我的软弱？我念来念去就是进不去脑袋里头，一考试到了考试的时候就所有东西都忘光光了，就写不出来了，面对着考卷，他怎么能帮助我？他怎么能体恤我的软弱？一个什么都成功的人怎么样能体恤一个经常失败的人呢？可能我们会这样子想法，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子讲，这样讲法也不完全是没道理，因为从人的角度看，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完全没失败过，很成功的，有可能他真的不能理解怎么搞呢？你这个连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你看多么轻而易举，两下都做完了，你真没用，可能他真的会有这种态度。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边所讲的，所谓我们的主凡事都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犯罪。我打个比方，我们到海滩上面走一转，海滩上面沙滩啊，所以在海边呢都是沙，那海呢有潮汐涨退，那海浪打过来的时候呢，那些海浪冲到海岸上面，那些沙 就随着海水就给它冲上来了。然后海水倒退的时候，有些海沙又被它卷回去海里面去了。那我们呢，就有点像是海沙一样，在沙滩上面的沙，海浪就像那些试探，那些冲击。那我们说要坚持坚持坚持，但是我们只是一粒沙，海浪打来很轻微的浪，我们还可能不为所动，稍微强一点的浪潮一打过来，我们的沙就随着它滚，就失去了重心，所以就经常是站不稳，我们说就失败了。我们有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坚持坚持坚持，很努力的很用力的坚持，但是试探太厉害了，那结果我们就坚持不下，结果就犯罪。那往往是一犯罪那个压力就没有，因为犯了罪嘛，坚持的过程当中就经受了试探的压力，因为试探就是要我们犯罪犯罪，但是我们一犯罪那压力就没有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上钩了，已经犯罪了，所以压力就没有了。所以海沙顺着浪被浪推动了就没有压力了，但是主耶稣呢，就好像海滩上面另外一端的石头一样，并不是沙滩上面的沙，是海滩另外一端的磐石岩石，那浪照样的拍打它，轰轰这样子拍打它，但是磐石却不为所动。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沙所经历的海浪的压力大呢，还是在海滩另外一边的磐石经历海浪的压力大？那我想从物理的角度看，当然是海滩另外一边的磐石所经历海浪的压力大，原因是当沙顺着海浪跑的时候，那压力就没有了，因为它不需要站稳，不需要对抗海浪的冲击。但是磐石呢，一直就站在那边不为所动，一动不动，所以它经历的是更大的压力。所谓主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，我们应该以磐石跟沙粒这个比喻来看，我们的确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因为我们失败，其实呢，我们并没有经历试探的最大的那种压力，因为那个最大的压力还没到以前，我们已经屈服了，我们已经放弃了，我们已经失败了，我们已经开始犯罪了，一犯罪压力就没有了，因为试探已经成功了。但是主耶稣呢，一直没有犯罪，一直坚持到底，对上帝忠诚，所以反而经历了非常人经历过的那种压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并不是说他一天到晚都成功的，从来没失败过，所以他怎么理解我这个失败的人的心情呢？我们不能这样讲，是反过来，其实啊，我们所经历的压力还比不上主耶稣所经历的压力的十分之一，因为我们中途已经退缩了，中途已经放弃了，一放弃压力就没有了，他反而是一直不放弃，一直不退出，所以压力仍然存在，他是经历了一切的试探的最大可能的压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耶稣真的是明白罪人所面对的，因为事情对他来说也不是容易的。我们记得还在克西马尼园，他跟上帝跟他的天父说，父啊，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苦杯撤走，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父的旨意成全。所以在这个关口上面，主耶稣是经历了最大的压力，试探对他这个攻击是最大的，并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确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比我们经历的更多。
希伯来书13:15-16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，张峰老师主讲《希伯来书》。
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依靠他，他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一方面他向上帝忠信，所以他的成功其实是帮助我们的最好的保证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在态度上面他并不会把我们嗤之以鼻，反而是怜悯我们，认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困难。所以第十六节作者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，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他为我们担当了罪人应该担当的，在大祭司的工作的当中，是要为以色列民代求，要为以色列民献祭，付上一个代价，为他们的罪来赎罪。那所以我们就能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正因为他是绝对的向上帝忠诚，上帝就悦纳了他，看在他的份上，也悦纳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、相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能够从上帝那边的怜恤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一切的事情主都能担当，我们的软弱主都明白，他都经历过当中的压力，他的成功其实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并不是对我们的一种讥讽，说嘿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还垮了，他从来不是这样子，他乃是经历过一切，承受了人不能承受的难处，却是维持他对上帝的忠诚。好，我们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。